在上两节我们讲了神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原始的啊，这个原字哈，元首的元。我们呢，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，对宇宙人间的认识是副本，是类比的。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，因为罪的缘故而扭曲了。扭曲的不是神的启示，扭曲的是我们对神的启示的了解。但是有了圣灵的光照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有一种没有欺骗的知识，因为神是不欺骗人的。简单的说，神的启示不论是普遍启示或者是圣经，在人犯罪堕落之后，人对神的启示的理解是不清楚，是不完整，被罪扭曲。但是神的启示在犯罪堕落之后呢，仍然是那么的清楚，仍然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呢是让我们有把握有确据可以知道的，所以是真的不欺骗的，有把握的，有限的，但是真的清楚的啊。有罪的扭曲，罪的扭曲，对知识的扭曲，圣灵克服，圣灵与圣经帮助我们光照纠正我们对神的启示的错误的了解啊，这点我们会继续讲的啊。这个是不是伯克夫教导的？伯克夫在这方面呢，我感觉上是亏待了神的启示，我们下面会看到的。好，我们还是在讲啊，外在知识原理类比的知识讲完了。我们说罗格斯这个观念呢不好用，然后呢唯心主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到唯心主义，请看我们白板上的图，右手边的康德，康德带来了唯心跟唯物。所以唯心跟唯物呢是康德之后一种的辩论。中国共产党在康德之后19世纪初那里，把那点把19世纪初当作是哲学的开始，或者把那一段的哲学来做一个最决定性的解释啊。人类的知识都是唯心或者唯物的，其实那个是把事情绝对的简化了，太过的简单化了。唯心跟唯物都是因为有了康德才会有的。康德的重要性在哪里？简单的说，康德告诉我们，人是不能够靠科学或者理性来认识神、认识宗教的事情的、认识信仰的事情的。那我们说，哎，圣经不是启示了吗？啊，康德说，对对对，但这个不是在科学跟理性范围，这个是宗教信仰跟伦理范围。你们基督徒，请你们不要到楼下来科学跟理性这个范围来搞我们了。你回去二楼去祷告好了。你二楼你可以讲上帝、永生、自由、爱、伦理、救恩，你都可以讲。我们楼下不讲这一套的啊。所以呢，康德之后呢，把宗教就关在一个科学跟伦理不要碰也不能碰的一个二楼楼上。楼下呢也不闻不问宗教跟伦理。好了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哲学家都向康德投降，说是的，人不可能靠理性跟科学来认识神，来建立神学。那怎么办呢？黑格尔唯心呢就另造了一个神，叫做绝对者，有不同的名字，有的叫绝对者，有的叫精神，德文是 Geist， 我们可以学一个德文字吗？ G-E-I-S-T， 我们一起来说 Geist 是精神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中国国内翻译一些福音派的书的时候啊，假如他没有啊真的认识耶稣基督，没有福音派的教会的熏陶的话，他就把 spiritual 属灵的就翻成精神的，精神的食粮，精神生活。我们国内很喜欢用精神两个字的，国外很少用的，国外的华文很少用精神的啊，我们只会用精神的寄托或发神经病啊，不会把精神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词，精神生活、精神食粮、精神材料来用。 这个说明呢，中国受了共产党的思想的教育之后呢，特别是懂得用黑格尔的词汇精神啊。来，黑格尔呢就把一个唯心的东西，就是呢，什么叫唯心？虽然人不能够接受科学跟理性的是神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做阿 Q。总之，宇宙里面有一个绝对，有一个真理，有一个精神，有一个什么神？我说什么神啊？是什么神呢？刚才我们略略讲过的，就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神。这个神呢，模糊到他连自己都不认识的。然后 K 哥说，这个神呢，在我们人，就是这个无限的、绝对的，这绝对者呢，就在有限的、有限者我们里面，发挥了他的自我的意识，很玄的，很玄的，不是基督教，不是圣经。圣经是神是知道他自己是谁，黑格尔的唯心是神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好，那唯物呢，同样的，因为人不可能按照科学跟理性认识神嘛，所以干脆不要认识神好了，就认识劳动跟生产的关系就好了啊。所以唯物呢其实也不光这样子，应该说唯物首先是没有神没有灵魂，所以人原始的宗教呢比较迷信，搞什么神呢、啊、将来人现在人现代化了，所以呢不要神了，你自己做宗教的对象就对了，高举自己就对。那这个是费尔巴哈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把它应用在经济的层面上，就讲到了奴隶制度啦、封建制度啦、这个中产阶级的制度等等讲劳动跟生产的关系，就不谈神，没有神，没有宗教，没有灵魂，这些都是人民的鸦片啊。好，所以唯心唯物都是因为康德说人不可能在这个世界，这个科学跟理性世界里面认知到神，没有宗教知识的，所以呢就发展出两个极端出来啊。我们继续来看唯心的，刚才我们所讲过的，神乃是一切知识的来源，他启示了自己，所以人能够认识他。这个跟唯心呢是相反的。唯心讲什么呢？ The thinking man creates and construes his own world. 啊，唯心是说呢，能思想的人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，构造了他自己的世界。那我们要分康德 Fichte F-I-C-H-T-E Fichte， 不晓得 Fichte 怎么翻译啊，菲赫特不晓得怎么翻译的啊。康德之后，黑格尔之前的另外一位哲学家，康德 Fichte 跟黑格尔呢分别说，康德说人创造了他自己的思想世界，人创造了他自己思想世界里面的不同的范畴，就是基本概念了。 Fichte 说人创造了他的思想的原料和内容。黑格尔呢干脆说人创造了存在世界 The world of being， 世界是人创造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外在知识论原理，现在我们来讲内在知识论原理。神的客观启示，假如没有人的主观的领受的话，就不能成就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启示的主体上帝和客体对对象人呢之间呢，肯定要有一个共通点。巴文科这样说， Science always consists in a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。 那你看这一类的神学家，他就会把一些很理性东西拿出来的。他说科学就是要讲到，科学一定呢是有包含了主体跟客体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，就是我去认识什么之间呢，一定要有一个逻辑的合乎逻辑的关系的。主体就是那个认识宇宙的人呢，一定要适合这个客体，这样子才会有科学的产生的。神呢也为这件事情供应了啊。所以那位罗格斯，那位道，就是在世界里面启示神的智慧，那位道也是真光啊，就是他进到这个世界来，他是光照每一个世上每一个人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 而人的理性，人能够思考的能力呢，都是罗格斯道所结出的果子，让人能够发现到世界里面神的智慧。因此呢，人的理性呢，乃是科学的内在知识论原理。那我觉得这样子讲呢，是比较太过的理性主义啊。他说罗格斯呢，给了，就是耶稣基督哈，给了人思考啊、讲理的这个能力，来去认识到神在宇宙里所启示的智慧。因此人的理性就是科学的内在知识论原理。我宁愿说人是神造的，有神的形象，而神也定义了要向人启示，所以呢，人有可能用他的被救赎过的、被圣洁化过的理性来认识世界。那这样讲呢，就比较尊重主耶稣基督救恩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伯克啊，或者我再重复一次啊，我说啊，最好是说人是神所造的，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而且神又定义了向人启示了。人犯罪，圣灵重生基督徒，所以有了重生的基督徒，靠圣灵的光照是可以去认识这个世界的，可以从事科学的。也就是说，伯克夫没有好好的处理罪对理性的污染，罪对理性的扭曲。他偶尔会讲一讲，但是没有把它化为他整本教科书里面的一个方法，一个基本原则。好，继续讲，伯克夫说，透过理性，人可以领受在宇宙中神所启示的真理。那这句话呢，抽象的来说没有错的，人透过理性领受了神在宇宙中启示的真理，但他没有处理到罪让人的理性扭曲啊。他说人呢，不单单是喜欢去认识一些的细节，人的理性是要知道万物的统一性。在他面对这么多的现象啊，这么多种的不同的现象世界中，人的理性呢是要追求那些一般性的、必须的、永恒的。人会在这个现象世界里面呢，是追求那些在万物背后的最基本的概念。他想要知道万物的成因，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，万物的本质，还有万物的最后的目标啊。那他这样讲呢，也没有什么错，但是呢感觉上其实人的理性不单单是追求这些的啊。神造人呢，是要人敬畏他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人是要追求智慧。但是因为人犯罪了，所以他只懂得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，不用神的启示，抛开神的启示，来在现象界里面，好像伯克夫说，找那些一般性的、必须的、永恒的最基本的的概念。人想要找到万物的成因、来源万物的本质、万物的目标假如人没有犯罪的话，他本能的就知道这些的。神就是万物的来源，神的荣耀就是万物的目标。但是人犯罪了，所以呢，他就离开神，独立的，不要用神的启示来去追求万物的来源、万物的本质跟万物的目标的。伯克夫没有讲这些啊。那伯克夫继续说，人的理性活动呢，永远不是被动的，不仅仅是领受，而且是多多少少是主动的啊。这样子呢，人的思想呢，就为人带来一些一般性的、必须性的真理。这些呢，对科学是有最基本的重要性，而这些呢，是不可能从经验那里理出来的，提炼出来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人的理性呢，会在经验、在现象界、在外在的世界里面提炼一些你经验不到的的一些的一般性的真理。那我会这样说一个 被救赎的人，一个基督徒呢，他可以从现象界里面提炼一般性的原则，但是呢，人也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个任务，从一般性的原则去应用在细节里面。所以归纳法的就是化灵为整的思考和化整为灵。你知道了万物的源来源是神，然后你怎么去研究科学呢？啊，这个是推理的，化整为灵。你看到花草树木，研究研究研究，最后啊，神的创造很奇妙，这叫化灵为整，这个叫推理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叫做归纳法。归纳法是化灵为整，推理法是化整为灵。还有第三种的，就是马克思所带来的辩证，其实是黑格尔讲的比较多一点啊。齐克果存在主义也讲的，这三种都是可以用的，化灵为整，化整为灵，还有辩证法啊。那这个伯克夫呢，他只讲第一种，就是归纳法，从化灵为整。海外的华人呢，不太懂什么叫做辩证，特别不懂辩证唯物论啊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读过1937年所写出来的，还有1938年所写出来的矛盾论、实践论，还有1940-41年的延安艺术讲话、新民主等等啊。你们年轻的就不需要读了是吗？啊，哎，我是用英文读的啊，在海外，因为要了解，要知己知彼嘛，所以要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1921年，还要叫追溯到毛泽东在1921年之前所写的，然后1926年写的什么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书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、okay?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知识分子至少在1989之前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想什么。好好，人类的思考有归纳的，有推理的，有辩证，三种，我们都要让这三种的方法，思维的方法呢，让圣灵来光照，来圣化，然后呢，选择性的来应用。那伯克夫说呢，人呢一般呢都是要化灵为整的，而经验主义 empiricism， 什么叫经验主义呢？就是人用科学、用五官的观察去认识事物的外表，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什么东西的外表，它用什么材料做的，大小多少，重多少，但是你不能认识这个东西的本质，只是能够认识东西的外表。好，那话这个伯克夫说呢，刚才我们所讲的人追求一般性的原则呢，是经验主义否认的，因为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灵魂啊，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一个空白的一张的纸，它不承认宇宙里面有一般性的真理的。第二，理性主义呢强调啊分析性的经验，而不是强调结合性的理性，就是化整为零啊，格物致知啊，你就是看到处去看就是了啊，然后才能够知道一些关于事物外表的知识。巴文克说，伯克夫说，巴文克说，这种的知识，这种的经验主义呢，最后就带来唯物主义了。那基督教不是理性主义，也不是经验主义，基督教也不是唯心，也不是唯物。为什么？我们对这四种的啊，理性主义就是人本身就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一般原则，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你看到一支笔是紫色的，哦，我知道紫色这个颜色怎么一回事，笔长短我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写工具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你看这个笔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个紫色的长的塑胶做的写字的工具，因为这些观念你都有了，颜色一条两条，数字材料形状功能你都有了，这叫理性主义。实验主义呢，就是你看外表，然后呢再归纳啊，这些都不是圣经要给我们的。圣经要给我们的 思考方法是，你先承认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创造了一切，然后你从三方面，从观察宇宙，是的，要做科学研究，第二看我们里面内心，第三看神和他的启示，三方面结合起来啊，我们来问，我们怎么认识神，怎么认识自己，怎么认识宇宙。我再说一次，从神而来的启示，从自己，因为人是神造的，从自己认识自己来的启示啊，从观察世界带来什么，对神的认识，对人的认识，还有对宇宙的认识，就是带来一些合乎神的真理的神学，合乎神真理的心理学，合乎神真理的科学。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吗？想通了没有？那正确的说法是，神他自己向我们启示，特别是透过圣经。第二，神在我们里面启示了他自己，啊，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20节。第三，神在宇宙里面启示了他自己，诗篇19篇，还有罗马书1章18到20节。所以神三方面启示：第一，透过宇宙；第二，在人心中；第三，他自己启示。他启示了什么呢？透过这三方面，关于他自己的知识，关于人的知识，关于宇宙的知识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来讲神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基要的原理了。宗教和神学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，他们都是因为神在宇宙中啊，对不起，因为世界上有一些的事实关于神与宇宙的关系。宗教就是这些的事实的啊，在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效果。神学呢，就是这些的事实在人的理性里所表达出来的效果。那说的非常的玄哈，我宁愿这样说，宗教就是敬畏耶和华，神学呢就是认识神。但是认识神是什么呢？认识神就等于守约，守他的约，他的训词，他的典章，守约顺服。再来一次啊，宗教跟神学其实没有什么分别，都是敬畏耶和华啊，认识耶和华，以守约，守他的训词，顺服他，这样子来认识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敬畏耶和华，顺服他，守他的约呢，同时要知己知彼。所以呢，不是说抛开世上的哲学不去理睬，乃是你研究这个世上的哲学是怎么样的离弃神，怎么样的不敬畏耶和华，怎么样的不遵守他的训词，怎么样的不顺服他，怎么样的不是智慧的开端，是愚蠢的开端等等啊！你要搞清楚他的来龙去脉，然后过啊，转过来还是敬畏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话。所以真正的宗教就真正的敬虔，肯定有差异的，肯定有敬拜的。我的院长当时说，神学就是赞美学。那你看保罗哈，他讲罗马书讲到第八章就发为就化为赞美了啊！我知道宇宙里面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的。第十一章再来一次赞美啊！身在神的奥秘的知识，谁能做他的测试？没有，万物都是来自他，透过他，或者依靠他，归于他。神学就是赞美学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理清圣经的教导。当然是理不清的，因为圣经肯定是超过我们啊，或者说阿古斯丁说，圣经里有些浅水，好像小孩子的游泳池，谁都可以在那里泡的啊啊，圣经里面有些深水啊啊，让我们去探究，是探究不完的。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他，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，都是为了他的荣耀，都是为了他的国度，他的主权在世界上更多的、更深的、更广的彰显。好，我们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去了解到 人的知识是怎么样的离开你，然后呢你要我们怎么样的按照你自己的旨意，你的圣经的启示来敬畏你，来认识你，帮助我们继续怜悯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思考清楚，能够明白分辨黑白。奉耶稣救圣名求，阿门。